弟兄姐妹们，新年好！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这边一起的敬拜。刚才主席已经讲过，念过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我给一个题目，是叫“神的话是真的”。其实呢，我们在现在的生活里边呢，天天活在真的和假的里面。同意不同意？哎，很多东西都是真的，哈，但是真的以外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假的，啊，那这个有真人，对不对？那么在座都是真人，但是那个橱窗里边的都是什么？假人，啊，那有真首饰，还有什么？假首饰，有真花，还有什么？哎呀，有的时候假花比真花还好看，是不是？哎，有真的圣诞树，我们这儿没有。那很多人家里边都是什么？假的圣诞树？为什么呢？因为假的不用浇水。还有什么？有真的名牌皮包，那买不起，那就买什么？假的。有真的名牌手表，那买不起。买什么？假的。所以那当然了，很多真货还有很多假货，有真药还有什么假药，那当然假药吃了就死了。当然了，这些真的假的之外还有很多真的假的啊，有真话还有假话。所以我们中国人成语里边还有很多讲假的，那叫什么？假仁假义，假话连篇。所以这些都是真的和假的都混在一起。但是呢，你不觉得吗？我们生活之中大家假的东西特爱用，有没有觉得？尤其买了假的东西回来了以后，看着那个假的这么便宜就买回来这么样的东西，那多是不是心里特开心？所以假的东西照用，有的时候假话我们还特爱听，你不觉得吗？哎，为什么呢？因为假话都是恭维你的话嘛，你就特爱听。所以人就是这个问题。今天在这个世界之中，真话假话，真东西假东西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这个有一个小女孩跑到这个教会来做礼拜，哈，上这个主日学。那这个上主日学呢，那老师呢就跟他呢就跟着教育小孩，啊，那个这几天呢，这个我的师母呢就看了一本书，看完了一本书，那天睡觉我都快睡着了，他突然问我，请问主日学有没有作用？所以我在睡梦之中就说，当然有了，你怎么没有？那小主日学老师这教导，用神的话教导，他当然有作用了，对吧？在他成长过程之中的一定有作用，啊，就当然了，他看那本书是讲的是哈，讲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哈，当然我就不去讲那个。哎，这个小女孩呢，就去这个主日学，这个听老师讲，听完老师讲了，回到家问妈妈，妈妈，主日学今天老师讲了一些东西，那我问你。说谎话和偷东西哪个更严重？你们说一下，哪个更严重？哪个更严重？哇，你们怎么都回答的都是差不多哈？哎，这是妈妈一想，都跟你们回答差不多，都一样严重。好，那这个小女孩挺聪明的，他就说了，嗯，今天我们老师都讲，又不可以偷东西，不可以讲谎话，但是我就想，这两样东西啊不一样。我认为说谎比偷东西要严重。那这个妈妈就问他了，那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这么讲啊？哦，他说这样，如果呢？你偷东西了，你还可以怎么样？ 还回去。你偷了别人家吃的，吃到肚子里了，那还不了了，那怎么办？赔人家钱，对不对？但是你讲了好谎话，并且造成了既定事实，请问你还能拿回来吗？哎，他这个小女孩还挺意思，她说说了谎话，说出去了就收不回来，并且还没有办法赔偿。这个一说到讲谎话的时候呢，哎，我就想起来了，我看过一个故事，挺有意思。说啊，这个非洲的土人里边啊，有一个习惯。这个非洲土人呢，这个他们的习惯是这样：如果有人怀疑，哈，这个人讲谎话，不真实，他们用一个办法来测谎。你知道他们怎么测谎吗？就是把那个拿一块那个烧热了的铁，让那个人呢拿舌头快快的舔一下。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哈，如果他没说谎，他的舌头呢不会受伤。如果他说谎，一舔完了舌头就焦了。这个习惯呢，并且还延续的时间还挺长。那后来呢，这个他们这个外边人呢，哈，都进去了以后啊，就听说他们这个东西，并且有一个人呢，听说了以后呢，还仔细观察，哈，做研究，就发现，还真的是那么回事。那后来呢，他们这个你知道，这个欧洲人呢，他看点什么东西啊，就开始做科学研究啊，就拼命做研究。一做研究的时候，他们发现，哎，这个事还真的。为什么呢？哎，因为如果你没说谎，心情平静，对不对？你知道心情平静的人，这个口腔里边自动就会有什么？有唾液。哎，有唾液的时候呢，那舌头上有一层唾液的时候，你那个铁哈，热铁啪你一过的时候，很快一过的时候，其实不会烫伤的，或者烫伤也不是烫的不那么厉害。但是他们发现，如果你说谎，并且面对这个的时候心情急躁，哈，那个心呢上上下下的，口干舌燥，结果怎么样？一定烫伤。好，据说哈，据说这个人做完研究以后，就发明了测谎器。啊，据说哈，测谎器的原理就从这儿来的。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我这是读故事来的，读来的哈。所以您帮我去查一查，是不是测谎器就这么来的？好像是这么来的。这人呢，真的是活在真和假的里面。今天我们这个故事读的，它的背景是怎样的？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以色列国分成南北两国，南国由所罗门的儿子继承，北国十个支派拥立耶罗伯安为王。但是耶罗伯安害怕自己的臣民到南国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结果就造了两个金牛犊作为他们敬拜的偶像，不让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敬拜神。为了这个罪，神就惩罚耶罗伯安和耶罗伯安的家。但是后来所有后面接续耶罗伯安做王的这些人都重复他的罪。圣经里面不断的讲到，新的王开始接续做王的时候，他就重复耶罗伯安的罪，那就是拜金牛犊，没有废去金牛犊。先知以利亚 在十七章的时候出现。那个时候是亚哈做以色列人的王。在第十六章，亚哈不止犯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就是拜金牛犊，还以为亲。圣经说他又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神，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所以这就是在前一章里面神对这个亚哈王做的评价和他的这个惩罚。所以在这一章的时候，第一节神就借着以利亚先知对亚哈王宣告神的惩罚要临到他，不但临到他，还临到所有他的臣民。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国民遭脏遭殃，其实跟国家的领袖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你国家的领袖做什么样，所有的国民就跟着你做什么样，结果所有神的惩罚就临到。神的惩罚临到先知以利亚，在十七章的时候一上来就出现。他出现的时候，他宣告神的话。刚才我们读了整章，十七章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四节，整章的时候他宣告神的话好几次，在不同的场合宣告神的话，神借着先知宣告神的话。所以第一节一上来他宣告神的话的时候怎么说呢？他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说。所以他一上来他就说，我在这里宣告不是我宣告的，是神让我宣告的。这个神是谁的神呢？是以色列人的神。这个神是什么神呢？是永生的神。哎，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当时亚哈王和以色列的臣民都在拜偶像，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那个庙里面拜的是什么？是死的。但是我的神是永活的，永生的，不是死的神，是以色列的神。为什么讲以色列神？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神是跟你们以色列臣民立约的那一位神。你们不要忘记，你的先祖跟这位神曾经立过约。后来到第十八章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的话还要继续延续。十八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是非常著名的一段，就是以利亚跟假先知在加密山上斗法。斗什么法呢？他说很简单呢，咱们试试谁是真神啊，试试谁是真神，你献一个牛，我献一个牛，哪一个神从天降火下来收取供物，谁就是真神。那就他还这个以利亚还挺那个什么，挺有这个哈 gentleman 的。他说你先，啊，就让那个假先知的先。那假先知的先的时候呢，他们就把那个牛犊哈放在柴上，哈，完了结果呢就大声祷告，哈，祷告的最后呢觉得没有反应啊，那就拼命刺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那个人以为这个祭司一刺了自己的身体，那祭司疼啊，那上那个他的神就疼了哈，那神一疼就可能醒过来了，可能就那个什么听他们的祷告，反正又大声又的，完了最后呢，这个以利亚站在旁边呢，还在那嘲笑，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大声的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赶快叫醒他吧。”你说，你说这个以利亚这个人还在旁边，还那儿啊，冷嘲热讽。那从早晨到晚上，一星火都没降下来。那以利亚，到轮到他的时候，他就说什么：“神呐，求你降火。”结果只祷告了一次，哗，那火就降下来了。 立刻烧掉。最后以色列人全部敬拜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因为这个吓死人了，晴天什么都没有，完了突然间哗就火就从天上降下来，那不吓死了。所以以利亚一上来对他宣告的时候就说，这是永生的神，是以色列人的神。那神的话的内容是什么？这一整章里边讲了好几个内容。他对亚哈王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多长时间？到第十八的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这句话讲完了，三年之久没有降雨。你知道我们加州一年没下雨，好像是，是好几年吗？也差不多三年哈。那个五号公路旁边的那个水都干了，干到都差不多的见底了。你知道吗？我这个美国这有供水系统，所以大家没有大声祷告，你知道吗？那个我们门口的树都死了。还不够严重，但是以色列不然，以色列是没有灌溉系统，完全靠天吃饭，啊，就不下雨，三年不下雨，存的粮食都没有了，那真的是要饿死啊！三年，还有怎么样？神对先知自己说：“你离开这里，往东边去。”到基利西旁，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后来溪水都没了，神又对这个以利亚说，你去找一个寡妇，到一个寡妇又没有饭吃，神借着先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罐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神的话，这个期间神让以利亚做什么？就做了两件事。一件事藏在约旦河东，就是不是以色列人的地，藏在那儿，西边藏起来。第二件，跑到一个寡妇家里，也没人注意，也藏起来。你听着这个，看这一段的时候，你不觉得吗？神给我们的命令经常是不可思议的，经常是不可思议，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出了这么个命令呢？几年不下雨可能吗？啊，谁能掌管天气？哎，人们将信将疑。藏在溪水边吃什么？你知道吗？中东那个地方啊，那溪水边就是水边上有点草，那除了水边的有点草，旁边是寸草就都没有。跟你说，就那个地方就是这样。那吃什么？没有吃的，啊，到一个寡妇家怎么过活啊？你上先知跑到一个大富人家里边，这还差不多，跑到一个寡妇家，不是等着饿死吗？要不要相信？我告诉你，神借着以利亚先知跟亚哈王讲了以后，我相信亚哈王绝不相信。因为亚哈王如果相信了的话，他早就悔改了，三年之久他不用等三年他就悔改了，所以他不相信。结果寡妇也不相信。你看这个故事，寡妇怎么能相信呢？因为她不可能相信的，因为这个事儿怎么可能呢？这我就这么一点的面，你说这么一句话就没有了，就有了，这个怎么可能？哎，不相信。不但如此，如果是我们看着旁边听到这个故事，我们也不相信。世人一般的对这种不可能的事都不会相信。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坐在底下 听神的话。我在这里讲神的话，请问神的话是不是真的？真的是真的。那是真的是真的，你一定会读神的话，对不对？啊，点头的人已经少了很多了。你看，我在教会服侍也很多年了，我在教会服侍很多年，我就发现哈，因为我去不同的查经班的时候，跟他们一听他们讲话呢，我就发现一些事情。教会弟兄姐妹，一个礼拜读经超过一次的少于一半。我不知道你在座的是属于那个一个礼拜读经超过一次的，还是少于一次的。啊，不好意思，咱就静静的哈。为什么我这么讲？你既然说神的话一定是真的，你一定就怎么样相信神的话？那你相信神的话，一定要怎么样？读神的话。你不读神的话，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什么原因？就不相信神的话，或者是将信将疑。咱别说不相信，都是基督徒了，你不相信，那这不是罪过吗？咱就，但是呢，人就是这样，将信将疑。请问，你忘碰见了事情？啊，或者得病，或者碰到灾祸，或者是车祸，或者是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突然遇到，你第一想的是什么？哇，这是长老说的祷告。那很多弟兄姐妹，教会的这个基督徒不是这样啊。第一想到的是什么？赶紧打电话找谁？赶紧打电话找谁？对不对？第一想到的不是神。请问你相信不相信神？啊，相信。今天在美国，你随便拉一个人，你问他，你相信不相信神？大部分人都说相信，但是结果，你去不去教会？大部分人都不去，很多人不去。美国现在去教会的已经，他们的人口普查是叫做 regular 去教会，就是说大部分礼拜天会去教会做礼拜，已经差不多只有一半的人口了。我们湾区很少。连10%都不到，因为为什么湾区的人都去冲着钱去了，所以拼命那儿赚钱，啊，整着这辈子赚的差不太多了再去教会，反正这个就是这样。那请问你若相信神，你会依靠神；你若相信神的话是真的，你会都跟随他。你们相信不相信神的话是真的？相信。相信就要开始读神的话，只有读神的话，神的话住在你的心里，你才能照着神的话去行，跟随神。神的话是真的，宣告了神的话，怎么知道神的话是真的呢？神用神迹证明神的话。神叫以利亚去西边等着乌鸦叼肉和饼。哇，你有没有见过乌鸦叼着一只肉饼来送到你的面前，并且他还不吃？哇，这个是不太可能的。那肉饼啊，香香的啊，中国的那个什么牛肉馅饼，这个油煎得好好的，哇，那个不得了的一件事啊！那个时代也不是说随时可以带一本书看看，什么都没有，天天就坐在那儿看着那个前边，哎，差不多了，天就有点晚了，那乌鸦就来了，啪，就完了，就喝那里边的水，每一天做同样的事，等待，便是预备先知的信心，让他正知道。神的话是真的。后来先知被派到寡妇的家宣告，瓶里的面，缸里的面和瓶里的油绝不缺少。后来果不其然，每一次倒完了再放在那儿又满了， 每一次倒完了又满了，这边一倒完了也满了，不会太多，每一次都是一样。证明神的话是真的。不但如此，还预备寡妇的信心，因为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死就死吧，吃就吃吧，吃完了就死了。所以你知道他听了先知的话，他不相信。这个很多人就说，那个寡妇知道不知道他是先知？看起来是知道啊。为什么呢？那个他们就猜测，很多的时候那个先知啊可能穿的衣服不太一样啊，或者是怎么样哈，让人一看知道这是神的先知啊，神的先知。所以寡妇应该知道他是神的先知。那既然他都要求了，所以他就给他水喝，给他做了一块饼。那做了一块饼，他就讲了一句话，反正做完了我们就死就死吧，仨人分着吃啊，跟他儿子一块分着吃。所以看起来他是有怀疑的。但是后来瓶里的面和油没有短缺，证明神的话，也帮助这个妇人对神的话有信心。不但如此，孩子生病死了，神借着先知让孩子活过来，证明先知是神人，他说的话是真的。到底谁是真神？耶和华的话是不是真的？神的供应证明他是活神。神听先知的祷告，更证明他是真神。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还继续相信他吗？其实我有时候观察分析，我就发现很多基督徒能够持续的相信神，都是有一个原因，就是曾经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曾经经历过神的大能。当然了，每个人经历的神的大能不太一样，有的人呢经历病得医治，或者是在痛苦之中神的同在，而有的人呢啊，只是一个小事，哇，他就是觉得哇，这个神真的是啊，这个 amazing， 好，不得了。所以这个有的人呢，哎，那个神经感觉呢比较迟钝一点，神就用大神迹刺他一下；有的人神经比较敏感，神就给一个小的一个东西，就让他刺他一下，他就非常的。所以结果，因为我们经历过神，结果我们在这个生活之中，在信仰的路上就一直跟随神。神让先知经历神，神让寡妇经历神，经历完神以后，他们的信心都非常的坚定。神迹的目的是什么？神迹的目的就是让人相信神。24节，神的话是真的，旱灾好像是偶然，面和油你可以说变戏法变出来的，但是死而复活，死的孩子从又活过来，这个是没办法的，这是真的。并且你有没有注意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那个寡妇对神的称呼在改变。他一开始见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就对他说，我指着耶和华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你看他对神的称呼是你的神，不是我的神。后来他经历过这些事以后， 他再称呼耶路以利亚的时候说：“神人呐！”哎，变了，开始有点变化。后来他又变，到最后一节的时候，他说：“我现在知道你是神人。”神让寡妇经历过神的大能以后，他对这个神的认识完全改变了。到十八章的时候，众人看见火从天上降下，不但烧了祭物，把祭物周围的水全都烧干了。以色列人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到第二十章，这里面还提到，众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迹的目的，就是让世人经历，然后知道耶和华是真神。后来有一个先知来到世上，这个先知传道行神迹，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的，包括给他施洗的那一位也将信将疑。圣经里记载，施洗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了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你看见了吗？他开始的时候非常坚定知道这位是，但是后来他自己将信将疑。耶稣就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行神迹，证明他所传的道是真的。这个人呢，就是很麻烦，你不觉得吗？人在信主啊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经历一些人生大的起伏才会信主。所以有人就说过，这个宗教啊都是软弱人的信仰。开始的时候我听这种人讲呢，我还心里挺不服气啊，这个不是啊，每个人不都软弱呀啊，在座的我没看人都那么软弱啊，都很刚强。完了，这怎么可以这么讲呢？但是我时间久了以后，在这个哈，看接触基督徒久了，我就发现，哎，真的是如此哎。很多人都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才相信主。为什么呢？因为人呢，这个人挺麻烦的。人在那种骄傲、自满、最辉煌的时刻，一般都不会信主，都觉得，我怎么可能信主呢？啊，我不需要主啊，不需要神呢、啊，这个就我就靠我自己就行了。哎，人真的非得要经历一些东西的时候才没办法。有的时候，人需要经历生死的考验，才懂得人的软弱。但是有的时候我会问，非得要经历生死才能够知道神的话是真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也很麻烦的，因为人非得到那个时候才回头，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早一点回头不是更好吗？可以享受在神里边的这个平安、喜乐和真正的祝福。但是人没办法，人经常是要这样的。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经历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可以经历它的真实性的。 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感恩节好有见证会，我们的见证分享就是分享神在我的生命之中在过去的一年有什么样的经历，有什么样在我的生命里边怎么样帮助，你可以在世人面前一起的做见证。但是说了这么多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有一天啊，当真理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他就发现没有人理他。为什么呢？那大家一看真理来了，大家就退避三舍，好，就躲着他。所以呢，他走了很久以后呢，心情非常的懊丧。他拉住一个人，就想跟他讲真理，发现很多人就赶紧用各种的借口，就说啊，都不用了，不用，他就走掉了。所以他非常的懊丧。走着走着，突然间碰见了一位，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比喻。哎，比喻，比喻是什么意思？比喻就是讲故事。哎，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牧师为什么要讲故事？所以是有原因的，哎，因为是比喻。完了，结果呢？他一看比喻来了，哎呀，比喻心情快乐。哎呀，他就把比喻拉住了，比喻啊，比喻啊，为什么你看起来心情快乐？那比喻一看真理，就说：哇，看起来你这个灰头土脸，一点快乐都没有，你到底怎么了？他说：真理所回答的说：哎呀，我已经非常老了，你说我老到什么程度啊？老到没有人理我了。那这个被比喻就对他说：哎呀，别灰心，我告诉你，不是因为你老了人们才不理你，你看我比喻也很老啊，到今天好几千年了，你知道吗？哎，比喻，但是人们为什么还喜欢我？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这什么秘密啊？我告诉你，因为人呢最不爱听的就是什么？真话。因为真话刺耳，所以中国人叫做什么？忠言逆耳，哎，就是，所以这个真话刺耳。所以你讲真理的时候呢，你怎么办呢？要换一种方式。哎，这样吧，我们俩合作好不好？我们俩合作，你讲真理，我用比喻，我们俩结伴而行，人们就喜欢我了。先知以利亚直接讲真理，人们不听啊，国王不听，以色列人不听，讲给寡妇，寡妇还将信将疑。神让神迹发生，证明神的话是真的。耶稣也讲真理，刚开始的时候人们也不听，耶稣就用比喻讲论天国的真理，有很多人听明白了，就信了，就跟随耶稣。真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时间会证明真理是真的。请问今天神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什么呢？简单一句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应该相信他，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当我们相信他，跟随他的时候，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吩咐。我们如果照着去行，神必定祝福你。刚才主席祷告的时候， 说我们在新的一希望新的一年里立定心志跟随神。立定心志，为什么要跟随他呢？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真的，他在我的生命之中掌管我，他在我的生命之中带领我。我遇到困难不一定完全解决，包括生病，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他与我同行。你如果知道这一切，你不用做别的，只做一件事就可以了，立定心志跟随他。今年是新的一年，很多人说用一年的时间把圣经读一遍，但是我发现很多人都读不下去。为什么？中间有一两天忘了，这整个后边就读不下去了。啊，一忘就变成了忘了一天两天，就后来就变成了忘了一个礼拜，放了一个礼拜就忘了半个月，半个月就变成了一个月，最后读到不到一半的时候就停止了。我觉得这个不行的话，咱就不要这样。你就立定心志，只做一件事，每一天读15分钟就好了。别一下我立定心志读2小时，我告诉你，这个很难做到。你只要是立定心志只读15分钟，其实就可以了，比较容易做到。啊，你慢慢读的越读越开心啊，今天超过15分钟，那可以正好。但是你先立定的志向别太大。当你从15分钟开始的时候，我相信你越读越爱神的话，越读神的话就从纸上跳到你的心里。当神的话进入了你的心，我相信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因为神是真神，神的真理也是真的，神的话也是真的。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好好的跟随他，立定心志跟随他。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我们在你的面前立志。主啊，让我每一天能够有15分钟的读经时间，有几分钟的祷告时间，让我愿意每一天都思想你，跟随你。主啊，改变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越活越像你。因为你是真神，你的话是真的。我凭着这样的信心在你的面前祷告，求你帮助我。我虽然软弱，但是你是刚强的，求你不断地提醒我，让我在新的一年里真的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新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